我们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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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认识基督，保爱耶稣，为主建立家室。
我们的时间，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李芳主持。
听众朋友你好，主内平安，我是您的好朋友李芳，在空中借着我们的时间这个节目我们又见面了。今天呢，我们的时间的单元是生活百花园，每个星期五是生活百花园哦，星期一是情感交流站，星期二三四是为神建立家室，我们是按章按节的讲解我们的经文，即将开始要讲约翰一二三书，讲完了约翰一二三书我们讲犹大书，然后就是启示录了。这个节目曾经有弟兄姐妹写信来问我说，为什么把二三四这个单元称为为神建立家室，却是讲圣经呢，讲解经文呢？其实我的节目里没有一个单元不是讲解经文的，因为我们基督徒除了神的话之外，实在找不着任何可以彻底解决我们问题的方法。我在大学里读过心理学，我还特别在国外读了 Montessori 关于孩子们的学习，他们的心理还有心理的建设这一方面的课程。但是我深深地了解到，只有神的话带着能力深入人心，许多世界上的话听起来是蛮有道理的，但是它却不能够真正的解决我们心灵深处的问题。当我们的心接受神的话的同时，就接受了神的能力。尤其我们基督徒，我们蒙恩得救以后，神的生命神的灵就在我们的里面当家做主，神爱我们，他怎么可能不把最好的东西给我们呢？所以我们与其崇拜名人学者，为什么不专一的来崇拜我们的神呢？神是全能者，他不仅仅创造了我们眼睛看也看不完的宇宙万物，他更知道我们的内心呢。人的内心是诡诈的，是很复杂的，尤其是当亚当夏娃吃了禁果离弃了神，向神宣告独立之后，人所想的法子都是害自己的方法。只有我们回归到主耶稣那里，在宝血的赦罪之下，我们可以来朝见我们的君王，我们可以来亲近我们的父神，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才能够帮助我们。所以在我们的时间这个节目里，我就会把重点放在认识神，认识神的话，认识我们自己。因为一个人要改变离不开全能者。就譬如说我们的脑子哈，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脑子，我们都会思想，我们都会做决定。不管我们明不明白我们的脑子为什么会想，为什么会有时候想坏事情，有时候又会想好事情。有一些人为什么会比较聪明，做发明家像爱迪生，也有一些人并不会发明一些个帮助人类的东西，他们可能会发明一些个诡计来陷害人。但是无论如何，我们都会用脑子，虽然我们不太清楚脑子怎么会变成这个样。譬如说我们生气的时候，有的时候头会晕啊，头会疼啊，有的时候我们情绪不好的时候呢，我们想什么都想得不对劲，情绪好了，很严重的问题一想就通了。到底为什么呢？医生严格说来他们也说不清，但是神却告诉我们，喜乐的心乃是良药。这个良药啊，就是这个喜乐啊，带给我们的是最好的一副药，它会使我们大脑里面的化学物质有惊人的影响。研究人员发现，当我们喜乐就是微笑的时候呢，大脑会分泌一种称为安多芬的化学物质，它能够帮助我们舒缓我们的生理反应。所以喜乐就是仅仅一个简单的微笑，不只是能够舒缓紧张的气氛，更可以释放我们内心的压力。相信我们都清楚知道，我们的情绪不仅仅会影响我们自己，也会影响他人。 所以圣经啊，像以弗所书第四章在31-32节就提醒我们说，一切的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所以您看，圣经是最好的解药了，圣经是最有智慧的指示，指示我们除去愤怒。当我们愤怒、焦虑或者是苦毒威胁到我们和别人的关系，它也会威胁到我们与神的关系。所以我们必须啊，求神在我们的心中当家作主，让我们里面充满了从神来的喜乐，这样就可以保持我们的身心灵健康了。好，在今天的节目时间，我们就借着新约的以弗所书第四章的25-32节，我们一起来认识喜乐乃是我们的良药。请您打开圣经，我们要先攻读这一段的经文。
生活百花园，
接下来我们一块来共读今天的经文，在新约的以弗所书第四章的25-32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喜乐乃良药。圣经说，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个人与邻舍说实话，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总要劳力亲手做正经事，就可有余分给那缺少的人。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事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一切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
以弗所书第五章8-10节，圣经说，从前你们是暗昧的，但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行事为人就当像光明的子女，光明所结的果子就是一切良善、公义、诚实，总要查验何为主所喜悦的事。
我们要感谢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因为他的救赎使我们可以有一颗喜乐的心。这个喜乐的心是良药，忧伤的心会使骨头枯干的。您看，今天我们生活在 这个世代里是个非常重视健康和营养的时代，我们常常听到许多有关于健康和营养的建议，但是有时候您会不会发现这些建议有时候会互相矛盾呢？所以我们真的不知道应该相信哪一种的说法，但是根据圣经说比较正确。我们的圣经告诉我们身体是圣灵的殿，所以我们有这个责任要来细心的照料圣灵的殿。那么我们如何的照料呢？我们就应当有适度的休息，还有摄取一些合适的营养，尽可能的让我们的身体保持一个良好的状况。在箴言17章的22节就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处方，他说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只是这个良药的处方是神给的，不是人可以给的。22节说喜乐的心乃是良药，他说的是内心的满足，跟我们的身体健康有必然的关系。我们里面有一颗满足的心，就能够乐观地看待生活中发生的每一件事，这个乐观就能够叫我们的情绪啊平稳下来。一个平稳的情绪看事情看得比较清楚，也不会在情绪不稳定的时候随便的做决定，随便的说话，因为一个随便做的决定和随便所发表的言论会为我们自己带来许多的麻烦。这个谨慎言语旧约新约都一再的提醒我们，所以真正的喜乐当然是来自于神，也是来自于我们愿意让圣灵住在我们的心里，接受圣灵的引导。弟兄姐妹，我们的信仰不只是告诉我们我们有永远的家乡，有一个永远的国度，有永远的父神，我们的信仰也告诉我们如何的在圣灵的引导之下过幸福的生活。神要我们过喜乐的日子，神所量给我们的环境，量给我们的生活，并不是平凡无奇的日子。神所给我们的都是满了胜利，虽然有征战，满了喜乐，虽然有时有风暴，但是在我们灵魂的深处，我们的神说，我们只要遵行神的话而行，我们就有灵魂深处的平安和喜乐。只是我们如何才能够尝到神在爱中带给我们的喜乐呢？在今天我们所攻读的经文以弗所书里就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一个相信神顺服神的人，神赐给他的礼物就是一颗喜乐的心。拥有一颗喜乐的心会旺盛我们生存的意志，身体自然也就跟着健康。别忘了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会帮助我们坚持，无论是遇到痛苦遇到疾病，也能够在主里面有喜乐。这个坚持的意志很重要，只要坚持在基督里，这样任何的困难都不能够将我们从神的爱中挪出去。这是神的应许，我们只要记住基督在我们的里面，而且他的爱永远不会离开我们，这是我们的安慰，也是我们身心灵的力量。所以神所赐的喜乐就能够产生其他的医疗方式达不到的效果。好，接下来我们就借着以弗所书来认识神所给我们的处方，这个处方就是保持喜乐的心。首先神给我们的第一剂药就是弃绝谎言。一个喜乐的心里怎么可能存得住谎言呢？谎言是世界上的人普遍所犯的罪，如果不是有十足的证据，他们死都不肯承认自己所说的是谎言。所以神要我们蒙恩得救的人第一件要做的事，与世人有分别的事，那就是不要说谎。说实话真的有这么困难吗？说谎的原因是什么？那就是心里缺少了真实，他的动机是可怕的，除了有世俗的虚伪之外，也会看重今世的虚荣，并且有一颗骄傲的心，所以他不要输给你。有时候说谎是因为他知道这个世人呢，喜欢奉承恭维， 为着要达到一些私利，讨好别人，就不能够说实实在在的话，要说别人喜欢听的话，但是这里面多少的谎言是神所不喜悦的呢？所以基督徒蒙恩得救的人，我们说话要实实在在的说，千万不要因为想要讨好别人，或者是为着讨好自己，就不愿意面对真实的情况。如果我们心中失去了诚实，这哪有喜乐可言呢？因为喜乐的泉源是我们的主啊。圣经叫我们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只是谎言呢，会使我们失去神的同在。如果说谎成了习惯了，那真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所以我们说话的时候，每一句话都会与神的荣耀、别人的利益还有自己的德行大有关系。所以我们说话要慢慢的说，千万不能让谎言成为我们说话的习惯。仇敌魔鬼总是要借着我们的言语来引诱我们，我们身边周围的人也要借着我们的言语得益处，或者是受损害。所以说话要慢慢的说，千万不要因为急于表现而失去了我们的诚实。有一位牧会多年的老牧师说，现今教会有一项危机，那就是不诚实的基督徒越来越多，以至于基督徒诚实的声誉已经日渐败落了。弟兄姐妹，这是一件严重的事，仇敌要在我们的话语上败坏我们，但我们却要警醒，宁愿吃亏也不说谎，因为人在做，天在看。新的生活有新生命的表现，这是神的定规，所以诚实会使我们与世人有分别，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记号。接着我们来看如何能够让喜乐充满在我们的心里。圣经告诉我们，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那么生气不就是发怒吗？生气怎么又能够不犯罪呢？但是圣经中的发怒并非是必然就是犯罪的。约翰福音三章第36节曾经记载，我们的神对于不相信他的人有正怒。圣经说，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神的震怒常在他身上。当然这些发怒都不是犯罪的发怒，因神所发的乃是义怒，他里面没有含着怀恨的心，乃是一颗憎恶罪恶而含有爱心的发怒。人的怒气呢，多半都是出于仇恨啊、嫉妒啊，不能自制，一时控制不住就大发雷霆了。人所发的怒和旧生命的败坏有关。但是重点是，当我们生气的时候，千万不要有罪的动机。就像父母对于不听话的孩子也会生气，但是里面没有罪的动机啊。只是我们自己要注意，不要将自己因着生气而产生怨恨，将自己陷在罪里，那就不对了。圣经叫我们不要含怒到日落，就是告诉我们不要为这些事情来培养我们的怒气。有一些人就是培养怒气，越想越气，越气越恨。所以圣经说，在程度上不要越过这个界限，在时间上也不可以太长。神规定日落了就不要再生气了，因为日落了就要吃晚饭了，一个人带着气怎么能够消化所吃的晚餐呢？而且这个气没完没了的也是我们的神不称许的。让我们学习每一天都要清除心中对别人一切的不满意，才不至于积怨在心。因为积怨在心呢，就是给魔鬼留地步。什么叫做留地步？留地步就是给他有一个立足点。魔鬼每天都在我们的生活里，他能寻找可吞吃的人，他不会放过任何一个给他留立足点的机会。所以我们的气如果一直不停止，一直动怒，那就是给魔鬼在我们自己的心里留下了立足点。如果我们基督徒容许魔鬼在我们的心思里面有一点点的地位，少许的地位，他绝对不会因此而满意，他一定会 得寸进尺地占据我们整个的思想，这样我们若是想要有一颗喜乐的心，那真是不可能啊。因着生气自然会说出污秽的言语，造就人的好话说不出来，造谣生事的本领就会进步，这种本领进步了，就会远远地远离神，叫圣灵担忧。圣经说，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担忧就是难过，就是为我们悲伤叹息。圣灵为什么为我们悲伤叹息？因为我们给魔鬼留了地步，圣灵要我们活出基督的样子，结果我们越活越不像基督，像基督的仇敌，所以圣灵是十分的担忧。在第30节，圣经对于圣灵的工作给了我们一些特别的亮光，譬如说圣灵会担忧。这个圣灵担忧啊，当然是跟我们说谎啊、生气啊、给魔鬼留地步啊、偷窃啊、污秽的言语，其中任何一项都会使圣灵为我们担忧，因为我们违背了神的旨意。从这里也看见神爱我们，这个担忧就是因为爱而不忍心把它抛弃的表现。为什么神这么爱我们呢？弟兄姐妹，因为我们是受了圣灵的印记，这个印记啊，是表示我们是属于神的，属于他的，在他的权下，由他来支配管理。受了他的印记的结果是使我们可以等候那得赎的日子来到，就是基督再来。弟兄姐妹，我们的主他快要回来了，还有一点点的时候，那要来的就来，绝不迟延，这是神的话。那么当我们见主面的时候，我们的灯里有没有油呢？我们有没有圣膏油在我们的生命里，好让我们为主发光，一直到主回来呢？还是我们是那愚拙的童女，好像有见证，然后这个见证又不能够持久，那个见证的灯好像要灭了。快灭的灯就是叫圣灵担忧。因此我们在消极方面就要除去一切的苦毒，在积极方面就要用恩慈相待。恩慈是圣灵所结的果子，用恩慈相待就是要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在待人处事上，傲慢的态度在圣经里是属于无知的，是要被神责备的。弟兄姐妹，在这末后的时代，让我们倚靠圣灵，在我们心中的工作，将我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准备好来迎接我们的基督。
雅各书一章22节，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道，自己欺哄自己。
有一个推销员到乡村，向一位看起来懒洋洋坐在走廊底下摇椅中的农夫推销最新式的农具。推销员说：
哎，先生啊，这个农具将使你更省力，而且收成更好。
农夫还是不停地摇着椅子，最后农夫才说：
我早就知道怎么样耕田会比现在好十倍的方法，我的问题不是知道如何去耕田，而是什么力量会让我愿意去做它。
头脑的知识不等于心理的认识，往往我们知道太多的道理，但我们却没有行出来的能力与动力。让我们在每天的生活中将神的话语具体的实践出来。
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我们的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李芳，您的老朋友李芳。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到今天的祷告。
为普世华人祷告。
许多弟兄姐妹遭遇疑惑、困难、挣扎而求助于传道人，却只得到笼统的回应：你要对神有信心。这种缺乏深入思考神话语的标准答案，往往难以对灵命成长或信心突破有所帮助。让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你赐下彼此接纳的爱与合一，使传道人与弟兄姐妹之间真实而敞开，彼此扶持提携那些软弱的肢体，叫每一段不容易的经历都成为你的信实与肢体爱心的见证，即便是犯错的过往也能成为肢体的借镜与勉励。愿基督徒的真诚相待，为基督肢体带来源源不绝的爱心、信心与盼望。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今天我们所做的祷告，相信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很大的帮助，因为我们基督徒有个通病，就是道理都讲得很好，就是缺少用爱心来实践我们的知道。尤其是当别人在经历苦难、沮丧甚至失败，这个时候我们最喜欢唱高调了，会告诉别人该怎么做不该怎么做。其实那个人他的心也知道，他来到我们的前面请我们帮助他的时候，我们该做的就是用耶稣基督的心肠，用爱心来帮助他，使他能够再一次的刚强起来。他们所要的是这个，而不是长篇大论滔滔不绝的教训。但愿我们都能够在帮助人的这事情上呢，好像帮助自己一样。我们的时间又到了，神必赐福那爱人也爱神的人。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
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让爱天天住你家，
让爱天天住我家。